各位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钱灵珠，很高兴又在喜悦的庆祝节目中和您相聚。上一回我们跟大家谈的是基督徒的礼仪发展史，我们谈到了16到20世纪时候的一些景况，那特别是改革时候的罗马礼仪，那以及特立腾大公会议的一些礼仪改革的情况。那今天呢，我们接着跟大家看，进到17世纪，谈一谈巴洛克时期的罗马礼仪。17世纪巴洛克的宗教文化呢，是充满了欢乐的庆祝了，这个信节的朝圣了，跟圣庄的游行，好，是非常热闹的。那伴随着呢，非常灿烂的教堂的建筑啦，和非常绚丽的管弦乐，同时呢，是以戏剧性的方式来呈现。所以在当时候的感官文化当中，视觉跟听觉都有着至高的重要性。而在礼仪上呢，这也是一个非常整齐划一的时代。换句话说，这也就是一个礼仪和礼规具有严格一致性的时期。那个时候所使用的弥撒经书啦、日课经啦等等，通通是经过改革的。巴洛克时期的礼仪活力的这个衰退呢，是促使朝拜圣体得以成长。那巴洛克式的圣堂呢，祭台跟大尺寸的这个圣体柜呢，是放在最明显的地方，来方便敬礼圣体。礼仪呢，就成为敬礼圣体的一个附属品。祭台成为圣体光的一个座台。那是精巧的圣体柜和圣体光的一个附属。基督圣体圣血节成为教会中最重要的礼仪的庆节，因为在这个庆节当中，教会声明他们相信基督真实的临在于圣体中。那为什么会这样呢？那也曾经跟大家介绍过，就是那个时候的礼仪，因为大一统，那言语呢也用了大家一般的老百姓所不能够理解的拉丁文，所以在真正的感恩礼，就是弥撒当中，信友们虽然参与了，可是反而不能够得到真实的这个信灵的生命的滋养，就他们必须要发展出一些他能够寄托这个宗教信仰感情的一些因素来，而朝拜圣体就是在那个时候兴起的一个重要的敬礼的行动。也因此，好，在圣堂当中，这个真正在举行祭礼的这个祭台反而这个位置不那么样的重要，重要性减轻了，反而是圣体敬礼的这个圣体柜、圣体光，好，它的光芒盖过了祭台，盖过了感恩礼的本身。所以在今天我们在范二之后的这个整个礼仪精神来看，这个当然是一个非常特异的一个现象。不过在那个时候，为了大家信仰的需要，其实真正是变成了那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在面对这样的一个比较畸形发展的情况呢，那虽然当时候的圣礼部也试图挑战并且压抑这种把弥撒当作是圣体敬礼的附属品的这个情况，不过并不容易做到。事实上这种张力其实一直是维持到今天的，因为呢我们晓得在有一些地方那有一些或者是主教，或者是圣职人员，甚至于教友他们都很坚持要把圣体呢要放在礼仪空间的中心位置，要让群众呢在弥撒进行中能够看到圣体柜。那事实上这个跟今天范二以后的礼仪精神、礼仪的原则其实有点汉格不入的。那这个等到后来我们介绍范二的礼仪精神的时候会再给大家做多一些的说明。这个巴洛克时期的这个礼仪空间，它的建筑呢也和中世纪建筑的简单的线条跟高贵的简体感其实是有很大的不同的。那么巴洛克的建筑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是比较富于戏剧性的，那它每一种的设计都是非常努力在唤醒这个大家的感官，所以它是用一个非常气派的色彩、繁复的细节以及螺旋形的支柱而闻名。比如说 Bernini 这非常有名的这个一个设计家建筑师，他在圣 Peter 大殿是圣伯多大殿，他所设计的这个华盖就是祭台 之上的这个华盖呢，这个四个龙盘虎踞的非常美丽这个柱子哈，就是非常出名的一个例子啊。那相信大家都看过这样的一个照片啊。所以当礼仪的真实的礼仪的精神衰退的时候，那么人要追求的其实就是一些感官上的感官上的能够感应到的事物，所以呢，繁复的华丽的音乐，好，这个华丽的盛唐的装饰，都是那个时候的一个特质。而这样的一种礼仪空间的建筑，哈，在17世纪的时候就跟随着许多传教士，特别是耶稣会啦、方济各会啦，这个会士他们的脚步呢就传出去了，所以他们所到之处的这些传教区的盛唐建筑呢，几乎都是模仿他们的故乡，或者是葡萄牙，或者是西班牙的这些教堂，所以呢，巴洛克风格的这样的盛唐很快的就传遍了世界各地，就像今天在澳门仍然存留着的巴洛克式的盛唐，就是在17世纪的时候耶稣会士他们东来的时候所留下来的一些成果。今天我们还是可以到这个澳门去探访这些古迹，然后看一看当时候的一些浮船的一些景况。正像巴洛克的盛唐建筑一样，在巴洛克时期的礼仪音乐呢，同样的非常的丰富，虽然他们的重点常常是在戏剧的表现而不是礼仪的功能。那么只有在偶尔在简礼弥撒所谓的 low mass 当中呢，群众才会咏唱圣歌。一直到今天，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还有的时候会看到有些人在教会里面唱歌是为了表演性质的，唱一些大家听不懂的歌曲，而且是只有圣咏团在唱，这个呢都是受到这个时候的一些仪风的影响，而忽略掉礼仪当中的音乐是为了礼仪的庆典、礼仪的仪节来服务的，所以这是很值得今天我们来反省的一个部分。那么那时候的礼仪音乐呢，音乐在和声和对位法上的新的发展呢，也带来了新的弥撒曲，那可以是由一个或者是几个圣咏团一起来唱，那也可以配上风琴之外的一些乐器，比如说像莫扎特了，或者是贝多芬了，这样的音乐大师呢，他们也为弥撒创作了管弦的乐曲，是非常风行、非常好听的啊，一直到今天也都是非常脍炙人口的。那么参加礼仪的人虽然都能够欣赏到巴洛克音乐的艺术的成就，但是很可惜的，参礼的群众仍然只是被动的观赏者，他们在礼仪当中其实是没有什么角色的，这个是非常可惜的部分。其次呢，我们可以看一看罗马礼仪跟这个复兴时期哈。那么在法国就开始了所谓当代的礼仪革新啊。那么有一位哈 ，Prosper Geringer， 他是1875年左这个时代的人哈，他重建了所谓的Solemnus。这个本笃的隐修院，而且呢他独排众议，遵守了罗马礼仪的感恩礼跟日课，好在那个时候呢，这个是非常特殊的一个情况。同时呢他也提倡要回复以俄我略调，就是 Gregorian Chant 啊，作为教会正式的礼仪音乐，所以他扭转了当时候的这巴洛克时期非常热闹繁复华丽但是却欠缺真正的礼仪精神的这样的一个音乐跟礼仪的内涵。那所以呢他跟当时候本笃会的一些修会的会士们非常努力的在研究圣歌的手抄本。那这个事件呢对于教会有非常非常大的贡献。那虽然我们说这个Gudranger 他有一点点保守的倾向，而且他也比较容易流于主观哈，那他因为他的主观所以有一些对教会事务特别是礼仪甚至上的判断不见得正确， 不过他的努力哈，他非常努力的使得礼仪回到修会生活的中心的位置，而不是边缘化，它不是一个装点。所以呢，有一些人把他认为是整个欧洲礼仪运动的一个创始人。好，所以他在礼仪这个后来的礼仪革新运动的这个整个的发展史上呢，是占有非常重要一席的地位。好，这是在法国的一个情况。而当这个 Salmons 这个本笃隐修院的会士，他们逐渐到其他的地方去建立分院的时候呢，也把他们在这个会院当中的一些礼仪的习惯带到了外面去，也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譬如说当时候的德国在这边建立子院的时候，也受到了这个Solismus 他们会院的影响，那他们也尊重古典的罗马礼仪，他们也重视艺术跟礼仪中间的一个协调性，而且他们也从事礼仪用书的出版工作。那这个都是从法国开始的一个礼仪革新哈，就礼仪运动的一个呼应的一个影响。现在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哈，进入到了20世纪了啊。那这是所谓的古典礼仪运动哈。那20世纪初哈，最初几年呢，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欧洲礼仪运动的继续进行。那并且呢，逐渐散布到世界的其他的地方啊。那虽然我们刚刚说Granger 他有时候被称为是欧洲礼仪运动的创始人，不过呢，更多的历史学者多半都同意真正的创始人其实是比利时的 Mont Cesar。 那他是一位这个建立的这个本笃会士 Dom Lambert Buildings 这位本笃会士，那他才是真正的这个创始者，就是礼仪运动的一个创始者啊。那么礼仪运动呢，是造始于二十世纪的初年，就是1909年呢。这个 Buildings 他在比利时呢发表了一个历史性的演说，他呼吁所有的基督徒要完全的而且积极的参与教会的生活跟服事，特别是在礼仪方面。他同时引用教宗闭月十世在1903年的话说他来描述礼仪是教会最重要与不可或缺的来源。教会最重要和不可或缺的来源，所以他要求更多的礼仪参与。这个是发隆正馈的一个历史性的一个揭示。而在1905年呢，教宗闭月十世又重申在特立腾大公会议对于信友要领受共荣圣事的要求，也就是说需要教友领圣体。因此呢，使得许多的天主教徒回到每一周甚至于每一天领圣体的好习惯，并且呢也意识到领圣体和礼仪参与的一个整合性，就是当我参与了礼仪，那么我是要领圣体、领主跟主救主耶稣基督有更深刻的一个共荣。好，那已经把在中世纪特立腾的那个时代的那个因为罪罚感太深，以至于不敢戒慎恐惧不敢去领圣体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这个消减掉了。而在1910年，我们教宗闭月十世呢，又把初领圣体的年纪下降到明理的年纪、开明悟的年纪，也就是差不多7岁的时候就可以初领圣体了。这是我们可以看到，是教会再一次的认定了这个领圣体对于我们信仰，特别是灵性生命的好处，所以希望人是越早开始领越好，而且领得越多越好。而在1912年呢，这个 Buildings 他也又开始了每一年的所谓的礼仪周 那1914年呢，他又出版了唯一的一个重要的著作。好，那这个重要的著作呢，事实上等于是礼仪运动正式的公开宣言。他在他的著作这本书里边呢，提出了非常坚实的一个神学跟教会论的基础。好，所以是贡献非常的大。而在20世纪初期的时候呢，礼仪革新也并不只限于在比利时、法国或者德国，还扩及到荷兰了、奥地利了、意大利了等等的地方。那这个礼仪运动呢，也开始在其他欧洲国家成型了。那么由于每一个国家有不同的文化以及教会的气氛，所以呢也都有不同的着重点。那特别是在西班牙了、葡萄牙了、瑞典呢、英国呀、捷克啊、匈牙利呀，还有波兰呢，都有着重要的发展。而在这些国家当中，他们的文化差异也可以由他们不同的礼仪建筑看出来，哈，各有不同的风格。那我们也知道，礼仪运动呢，不只是限于欧洲，它也穿越了大西洋来到美洲。在1926年，美国的明尼苏达这个地方就开始了，还有1933年在巴西也开始了礼仪运动。而在美国跟巴西的这些礼仪运动呢，都是由本笃会士他们来领导的。那么巴西跟美国的礼仪运动都具有非常强烈的牧民的关怀，他们非常强调礼仪和社会行动之间的一个密切的关系。而在这个礼仪音乐方面呢，1928年也有一些关于圣乐的宗座宪章，好，那么给礼仪革新很多的支持，认为教友不应该在礼仪当中只是沉默的旁观者，而要积极的参与，跟主礼啦以及圣友团一起高声来咏唱，好，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进步。那么很有趣的呢，是在1940年代礼仪研究跟礼仪教育呢，也都不断成长，我们是非常喜欢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当时候在美国啦、巴黎啦、奥地利啦，都有一些礼仪机构、礼仪刊物，还有礼仪研究计划的产生。虽然看起来哈，好像在整个礼仪运动的历史当中呢，所有的先锋通通是男性哈，那不过呢，而且都是本笃会士，不过呢女性仍然有不同面向的参与。比如说在比利时1920年代呢建立了修道院，那介绍当代女性以丰富礼仪生活。同时呢这个修道院后来也成为礼仪中心，为比利时啦、法国啦、德国啦这些女性服务。而在德国呢也有一位本笃会的修女这个阿嘎佩·基斯君，他呢也参与了很多礼仪书籍的编纂的工作。另外一位修女这个阿米琳娜，她写了300篇以上的文章、诗和书，而她在1930年代做了许多最好的为主日的和庆节的这个默想跟反省的材料。那而且呢，我们也可以有很多的礼仪的期刊上发现很多女性们不断的贡献。至于在美国，也有许多对礼仪运动有非常多重要贡献的女性，所以这都是女性的骄傲。好，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下回再见，愿仁慈的上主降福大家。